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2月20号到12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世界第一秀风靡全球11载。据神韵艺术团官网目前公布讯息，神韵2018全球巡演将扩大至130多个城市，共500多场演出，其中遍及北美各大城市有近400场，东亚纽澳一共近80场。巡演舞台更踏入中东地区，将首次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进行演出，规模之大为历年之最。2006年，神韵艺术团于纽约创立，短短11年间，巡演编制就从一个艺术团发展成5个艺术团，每个分团都包括有舞蹈团、乐团、歌唱家，每年巡演所涵盖的观众达数10万名。神韵还另有一个编制庞大的交响乐团，于每年秋季在北美、亚洲地区巡回演奏。
神韵加拿大巡演在即，加总理、总督及各党领袖祝贺。2017年12月28号，神韵艺术团2018世界巡演即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启。日前，神韵主办方连续收到加拿大总理、联邦反对党领袖以及联邦绿党领袖的贺信，他们感谢主办方再次将神韵带到加拿大，称赞神韵在加拿大获得知音。加拿大总理为演出送上他最美好的祝福，并祝愿神韵2018全球巡演继续成功。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为神韵发出贺信称，我很高兴能向观赏神韵艺术团2018年巡演在加拿大城市演出的每一位送上我最热情的问候。每一年神韵都会通过优雅精美的演出展示中国历史文化艺术，丰富我们的社区。我确信每一位观赏神韵的观众都会通过这场传统中国音乐与舞蹈的宏大展示获得启迪与愉悦。贺信中写道，我要感谢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再次将神韵带到加拿大，请接受我对这次成功巡演的最美好祝福。
表彰法轮功，美国2017年通过的决议案和褒奖。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各级政府政要在2017年至少通过6个表彰法轮功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决议案，颁发褒奖令46个，贺信9封。其中纽约州参议院的一个表彰决议案由63名参议员全数投票通过，纽约州的一个褒奖令由42名州众议员联名颁发。政要们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表彰法轮大法对社区的贡献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
马来西亚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7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17号在首都吉隆坡皇家宾堂酒店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各地以及部分来自越南、新加坡的学员也出席了这次交流会，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提高。交流会于上午9点半过后开始，17名学员，其中包括2名来自越南的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的修炼心得体会，以及自己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和当地同修形成整体，持续不断地向民众讲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众生的体会。
贪污公款后的选择，小俊、陈文文贪污公款，几位同案都被判刑了，陈文文也去坐牢了吗？结果出人意料。这个真实的故事在当地的政法系统 流传开了。陈文文在一个效益很好的大型国企担任财务科副科长，嫁给了一个会挣钱的老公，听起来文文的命可好，可她却活得很苦闷。文文卵管不通，肾盂肾炎、乙肝等等很多疾病缠身，结婚十几年了没怀孕。他说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每次到医院去通输卵管都痛得要死，可还是怀不上小孩。文文的脸灰暗蜡黄，病殃殃的他已经不抱生子的希望了，生不出孩子他的婚姻也就会随时散场。1997年文文变得神采奕奕的了，皮肤是那种光亮白里透红的，女性们都羡慕的气色，大家都问文文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文文说，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都没吃过一粒药了。这法轮功真神，文文居住的小区很多人也开始学练法轮功。原来医药费很多的老干部们修炼法轮功以后，医保卡都没用过了，给单位节省不少医药费。于是小区有个单位就腾出来一间大会议室来，专门提供给附近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集体学法练功。1998年，文文的弟媳妇儿怀孕了，吃啥就想吐。文文说，我怎么最近吃啥也想吐呀？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文文怀孕了，喜从天降。久治不孕的文文修炼法轮功以后居然怀孕了，不久后生下一个很漂亮的男孩，老公高兴的都合不拢嘴。文文贪污的事情大约发生在1996年，单位财务科领导和公司领导合伙贪污了公款，按照职务大小分赃，文文分了20000元钱。当时中共治下的大小官员都在想着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瓜分国企的钱，过得滋润就好。国企的财务负责人私人买个衣服，开个礼品发票，私人请个客，开张业务招待费发票，在单位报销，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文文那时候没修炼法轮功，没觉得这些事有什么不妥，也跟着随波逐流。不久后文文修炼法轮功了，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要求修炼者做个好人，提升道德很快。文文作为财务负责人，首先就自觉的不再利用职务之便报销私人费用了。生活中文文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跟同事邻里们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要知道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可不是单一的练动作能练出来的，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性修出来的。小区里所有法轮功修炼者个个口碑都很好。文文回想起96年修炼之前贪污公款的事，很后悔没早修炼法轮功，早修炼就不干违法乱纪的事了。文文越来越觉得这不义之财是不能拿的，打算退还给单位。文文多次找领导说不打算要这个钱了，要退。领导当然不干了，都拿了就你一人要退，不行，不能退钱。文文决意退钱，不顾领导反对，把20000元贪污的钱汇到单位的账户上。单位出纳在跟银行对账时，发现账号上多出来20000元钱，找领导问是什么钱，领导不敢跟出纳说出事情的原因，这单位的银行账号上就一直多出来20000元钱，入不了账。没想到1999年年底东窗事发，文文单位集体贪污的事情被告发了，总经理、财务科长等因贪污抓起来了，都判了刑。检察院办案中发现参与分赃的有财务科副科长陈文文，可是陈文文后来又把钱退回单位了。办案人员想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急需要找文文调查案子，可这时却找不到文文了。文文去哪儿了？原来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文文因为修炼法轮功不放弃信仰上了黑名单，要被抓去洗脑班关黑监狱。要是在洗脑班还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文文接下来就是面临被劳教。区610带几个人上门去抓文文。文文的老公最清楚老婆是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还生了个贵子，现在孩子还在吃奶呢，共产党却要抓走孩子他妈。老公气得抄起菜刀挡在门口，不让绑架者进门。文文被迫逃离本地， 陶黎在异地他乡，文文得知了检察院在办理案子，急于找他，文文就给检察院、法院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提到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修炼后身心受益，道德升华，就把修炼前贪污参与分的钱退回了单位，修炼法轮功让我从坏人变成了好人，可现在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面临被绑架关押，不得已流离失所，逃亡到外地，办案的人看了信无不对法轮功心生敬意，都说幸亏陈文文修炼了法轮功，不然贪污罪坐牢是免不了的，法轮功能使贪污的人及时改邪归正了，不要坐牢了，可共产党却要把修炼法轮功的抓去坐牢，不让人练法轮功，这共产党不是在颠倒黑白吗？法轮功跟共产党孰是孰非？陈文文的故事里这不一目了然了吗？到底谁是邪教啊？这不明摆着是共产党是邪的吗？共产党在迫害好人呀，办案的人虽然不敢为法轮功公开叫好，但人们内心都有一杆秤的，就当做一个红潮的黑色幽默故事，私底下说开吧，这样陈文文的故事就在政法系统流传开了。
具体看和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上讲，神看问题它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它是你的行为，你得负责任，但是呢，我还是看你的根本。师父还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由此个人想到，立体的看问题就能够看到更多的内涵，进而看到自己所在层次对事物的看法，也能看到局部事件的实质和本质。看得越深，就越能看到善的本性浮现，就能坚而不破，那邪恶是绝对的，没招的。同样，立体的看同修，就不会执着同修的表面所说所做。有的人真的是说话不好听，做事不受人待见，但是他的动机就是为了大法好。有个同修说话很直，但是劝三退别人是没得比，基本一天都是十人以上。那你说这个人不好吗？已经很好了。那你说我们光看表面，是不是会产生厌烦和排他，产生埋怨甚至间隔呢？是不是这个表象的衍生就是旧势力利用同修没修好的那一面的因素呢？是不是师父将计就计的让大家共同向内找而一起提高呢？反过来讲，他的动机既然是为大法好，那就说明是他在法中还在提高着，他还在提高的过程中，我们难道不该为同修的提高而高兴吗？只是你觉得说的话不一定中听，或者方式不一定合你的口味，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此时反驳和愤愤不平的时候，是不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啊？人家可还是在提高啊。所以整体协调过程中，要看到同修好的那面，更要看他的动机，才能发挥每人所长，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那向内找和立体看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向内找的人不会盯着人家的表面做文章，而是一味的向内找修自己，圆融同修所不足，进而圆融整体。向内找才能看到同修的优点和良善，彼此欣赏着提高而圆融着不圆融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修炼人， 表面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谁都有，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罢了。就是有时出言不逊或方式欠妥，只要向内找，修自己都能处理好，同修也会因你圆融了而做出改变。一点浅见，不足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定中经历，2017年神韵交响乐演出再创奇迹。根据昔人大法弟子口述整理，2017年10月14日至15日，神韵交响乐在美国纽约肯尼迪音乐厅上演。昔人大法弟子在演出现场，在入定状态下看到另外空间演出盛况空前，极为震撼。尤其在小提琴独奏和女高音独唱的时候，他看到在庞大的宇宙天体中一直有星球爆炸解体，而当神韵小提琴独奏的琴弦在舞台上拉响，在另外空间的宇宙不同区域开始有多个太阳、月亮、星球相继诞生。随着音乐旋律的推进，大量的生命在新生成的星球上繁衍起来，实实在在地经历着里面的一切，原来的宇宙范围因此而扩大许多。当梅花这首歌曲响起时，昔人大法弟子看到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有21朵花蕾在歌唱家的小腿周围从无到有生成，围绕着歌唱家的身体旋转着向他头顶上升起。当到达歌唱家的头顶之上，开放成粉红色的梅花，然后有21位小婴孩一样的可爱天使从花蕊里面飞出来，飞向观众。虽然婴孩们的腰部并没有口袋或花篮，但是他们能不断地从腰间掏出好东西，类似于鲜花、水果、糖块之类的另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撒给在场每一位观众。无论是被音乐的巨大能量感动得泪流满面的观众，还是固守着不同信仰的不同种族，即便是在场仅有的3个一直不鼓掌的高大的非洲黑人，都同样得到了另外空间婴孩的礼物，昔人同修和场内的大法弟子们都得到了不少。昔人同修看到了神韵演员们的慈悲在善化着观众的心，观众因为今天到场的机缘而得到了大法赠予的巨大好处，和大法接上珍贵的缘分。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那3个非洲人都露出笑容，其中2位随着整场热情的观众也鼓起了掌。神韵艺术家们在师父的培养下，演出在另外空间展现出来的救人力度绝对超常且震撼。在师父的教导下，演奏扣人心弦，演出圆满成功。
有慈悲也有威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讲真相，不管是明真相的还是不明真相的，不管是救过的还是没救过的，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不管是什么人，都从心讲，大讲而特讲，起到震慑的作用。讲共产党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用大法的慈悲感动他们，用恶党的迫害启发他们的良知。最近多次遇到警察，他们都持不同的态度。有一次到市集讲真相，看到幼儿园大院里有一男一女，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那个男的说，我今天不叫休班，马上把你抓起来，我是某公安局的，我已经抓了不少你们这样的。这时我把围巾一摘，白发一露，威严地说，我今天叫你小兄弟是高看你，我都应该是你奶奶，为救你，你把我抓起来。他马上说，我不抓你，不抓你。我说，你这话都不应该说。他说，我在某地抓了不少了。我说，你别抓脸法轮功的人，他们都是些好人，学真善人的。共产党建党以来，杀了中国人8000万，打倒地主资本家， 各次政治运动杀死学生20万，现在又迫害法轮功，真闪神，天要灭他，赶快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你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我说赶快退出保平安。他答应了。我说你叫什么名？他说叫黄某某。他说不过我信共产党。我说你相信他什么？他说共产党给他钱。我说共产党不干活也不挣钱，都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应该感谢老百姓。他又说我信毛。我说你信他什么？他说没有毛能有你。我说老毛死了这么多年，现在还在那儿躺着呢，中国照样繁衍后代，你们结婚照样生儿育女，与共与毛没有关系。我又问那个女的戴过红领巾没有，那个男警说他也是公安局的，也是党员。我讲真相，那个女的都听明白了，她说同意退，也说了真名。原来他们刚结婚，是度蜜月的。过了几天又碰到他俩，我再三嘱咐回去别抓法轮功这些好人。这时他妈从老远跑过来，他妈已经明白真相了，以为他儿子又要迫害我，把他儿子连推带拉的推走了。他妈是明白真相，保护大法弟子。又一次到市集讲真相，碰到两个便衣警察，我刚开口，他们拉着我的袖子说你是练法轮功的，跟我走。有个明真相的人把便衣推走了，接着他从我提包里拿几份资料发给了别人，自己也看起来明真相，保护大法。旁边一个人说我专看大法资料，什么也不看，我还跟大法学。他说我义无电道。别人说你干这个干什么？他说我跟法轮功学。我们练功人走到哪儿，慈悲带到哪儿，能量带到哪儿。做买卖的人最欢迎我们到他跟前讲真相，能使他买卖好。一个卖电器的见到我们来了，老远招呼法轮功，法轮功过来。我说你又想叫我们帮你挣钱？他笑了。我说我们还得去救人呢。说笑话其实也不是笑话。又一次带着刚取的资料回家，在十字路口，一个卖毛蛋的一看是我，就夺我的提包。那时刚下过雨，他把提包里的资料扬在泥水里，我一份一份的捡起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二话没说，拿起手机举报。听说后来警察真的来了，那时我骑着三轮车已经到家了。我和丈夫说明情况，丈夫说不行，下级找他。下级我们来了，我说就是他。丈夫威胁他说你为什么夺我老婆的包？你能给我老婆扬资料，我就能给你扬鸡蛋。这时他一句胡话也不说了。行了，我再不做这样的事儿了，我错了。丈夫再三不让，这时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我说算了吧，人还有没错的，改了就行。这时他只好求我了。他对我说这事别闹大了，我错了。我说没事儿，这事就我说了算。第二天他亲自找我赔礼道歉，他说受报应了，5天事事不顺，差点把饭碗丢了。我也没细问他，我说我们这些人哪个被抓了我就找你。他说你们都是些好人，我再不做这样的事儿了，我错了，你和大哥回去别生气了。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他得救了。当我慈悲心出来时，一阵清爽通透全身。我又一次取了资料，走出不远，看到一个警察前边有两个男青年，他们是一伙的。我慈悲地给那个男青年讲真相，他说你给那个人讲，指警察。我说排着来。给另一个男青年讲，他也说你给那个人讲，也指警察。旁边一个摆摊的人也说你给他讲。我说我就是找他的。下面就排到警察了。我说我就是找你的。那个警察很慈善，笑眯眯地说有事啊。我说有事啊，天要灭中共了，三退保平安，党团队，你入党了吗？他说我就是啊。我说退了吧。他说好。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笑了，不大好意思。我说你姓什么？他说我姓海。我说你叫海有福吧。 他说好。四周的人都有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呵护才能救了这个有缘人。我看到四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在一个大院走廊里，我给他们讲真相，讲了第一个，问他叫什么，他说了个不敬的名字，我一听不像话，我说你这孩子还算挺好，知道尊敬老人，不过我们练法轮功的对谁都好，对老人对小孩都好才算好人，尤其你们这些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要学道德，尊重别人，学习真善人才是个好人。下面三个孩子听到了顺利得救，再问第一个你退不退，他说退，不过我不想说我的名字，我说就叫王某吧。我在这边讲，从那边跑了一个男子，凶巴巴地说，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笑眯眯地迎上去，送符的，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护身符。他笑眯眯地接过去，谢谢。有一次在人多的地方讲真相，对面来了一个人说，我举报你，送你去派出所。我若无其事地说，我刚从派出所出来。警察说，你们是些好人，没干坏事儿，那些坏人不举报您，我们在家里喝着茶水照样挣钱。别人笑了，他溜走了。大法镇邪，聋的也能救。我用笔写给他，你入过党？他一看写入过，我写退了吧。他写为什么？我写天要灭中共了，退了保平安。他写哦退。我写你叫什么名？他自己写名。一个妇女脸上长了一个大紫瘤，盖住了鼻子、嘴和整个脸。她女儿一直领着她，心想这个人我试试看，先给她一个护身符。说你戴过红领巾吗？她说戴过。她女儿说她妈是个党员。我说天要灭中共了，退了保平安。她答应了。我问你姓什么？她说姓王。我说叫王英吧。她说好。真是师父的慈悲救度。同修们，放下怕心，放下执着，堂堂正正的救人吧，一切都有师父安排。
修炼体会，关于夸赞同修的一点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2015年末通过网络得法的新学员，在修炼中遇到过不少考验，在向内找中也找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2016年9月在网上帮助一位同修得法，他现在成为了我的妻子，他非常精进，三件事做得很好，虽然得法很晚，但是贴真相、面对面讲真相、网络讲真相都有做，在周围没有其他老同修引导的情况下，得法不到一年的他已经劝退了数十人了。他时常表示担心自己得法晚修不回去，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而不能圆满。在我个人的层次理解中，他这种担心已经有点执着了，所以我常跟他说，只要做好三件事，精进修炼一定可以圆满的，你做得很好了，新同修能做到这样真的很棒了，你一定可以回去的。然而近期他变得不那么精进，虽然事情还在做，可是却有点沉迷于常人的影视作品，并且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向内找了。有一天发正念的时候，发现由于常人的影视作品看得太多，已经导致空间场里全是些妖魔鬼怪，非常不纯净了。然后他才开始认真的向内找，我为什么会这么沉迷于常人的东西？前几天他跟我交流，他说我有责任，因为我夸赞他，让他产生了反正我可以回去的，反正我已经做得那么好了，可以放松放松自己了的念头，导致了他不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导致了这些的发生。他说我既然带着他夸赞的时候，就应该站在他的角度想想，应该考虑到他会因为这些夸赞而变得不精进，并说人就应该吓一吓人家，人家才知道努力。我挺无奈的，我也在想， 我这样对他的精进修炼持肯定态度，是不是真的错了？或者是我确实应该多考虑全面点？对他表示肯定的时候，应该也要说一下不能放松。另外我也有想，会不会是我有什么执着，他才会这样指出我有责任呢？但是并没有深挖。我告诉他，是，你以前确实做得很好，很精进，一定可以回去，但是如果你后面放松了，一样可以掉下来。师父说过，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你修炼如初没？然后他就明白了，表示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精进修炼，绝对不能掉下来。几乎同一时间，有一位美国的同修阿姨已经修炼很多年了，遭到了旧势力强加的迫害。由于她是闭着修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迫害，便找我妻子，想看看另外空间的状态。一般情况下，同修的修炼状态是看不到的，但是偏偏这一次真的看到了同修阿姨的状态，看到了她空间场里有旧势力在强加迫害。我明白这是师尊叫我们帮他过关而允许我们看到的。当我把他另外空间的状态详细的告诉他后，他谢谢和夸赞了我和妻子多次。我就说，谢谢师尊，别太多的感谢我们，可能会害了我们的，万一我们起欢喜心咋办呢？他听到后马上道歉，跟我说，其实夸赞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这是我应该修去的执着，因为我往往在夸赞对方的时候是希望得到对方的好感，并把同样的夸赞回馈给自己。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如雷贯耳。我经常夸赞同修，我一直觉得给同修修炼的信心是正确的。这个时候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每次夸赞对方的时候是有藏着希望得到对方同样的回馈的心的。我因此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夸赞我妻子的时候藏着这么个心。夸赞的本身不是错的，夸赞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修炼人应该真正的无私无我，完全为他着想。夸赞的时候应该是完全为同修着想，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同修精进，那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包含人心，希望也得到对方的夸赞，希望对方因此喜欢自己，这些都是不纯的因素啊。师父讲，关于目前各地站长的工作方法问题是要说一说了。执行总会的要求是对的，但是要讲方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精进要旨，清醒，我们应该要做到啊。最后希望同学们在最后的时间里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沉迷于常人的东西，精进修炼，在最后的时间里严格要求自己，兑现誓约。谢谢师尊的一路看护，弟子会精进修炼，不负师恩。
挖掉执着的根源，作者童真。99年720后，我有两次在单位讲真相，或因同修被转化后把我单位电话告诉了610，而导致失去工作的经历。多年来一直没有从法上真正认识被迫害的根源，从内心深处一直认为只要在单位少讲真相，少把单位的电话地址告诉别人就安全了。从监狱回来后，我在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经理，有了前两次的教训，我在单位很少讲真相，更害怕别人知道进过监狱这一段经历。通过不断的学法，渐渐走出了认识的误区，从法上认识到以前被迫害失去工作并不是因为讲真相造成的，更不是因为电话告诉被转化同修导致的，而是自己有执着， 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的。要解决根本，就必须找出隐蔽的执着，从根上挖掉，而不是不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电话不告诉别人，不去和熟悉的人讲真相，不去制作真相资料等等，看上去自己很安全了，其实这完全是人的认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只有在法中才是最安全的，思维回到人上根本不可能安全。害怕别人知道自己进过监狱，是自己从思想深处认为进监狱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把大法弟子的被迫害进监狱和常人违法犯罪进监狱等同起来了。从常人的层面来讲，进监狱的确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大法弟子进监狱是因为坚持宇宙真理而被邪恶迫害造成的，二者没有任何雷同之处。自己内心深处把坚持宇宙真理被邪恶迫害进监狱看成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自己带着这样一个不正的场，周边的人又会如何认识呢？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仔细剖析，追查思想的根源，我发现产生这些变异观念的根源，根本上还是一个思字。害怕讲真相给自己带来麻烦，害怕别人知道自己进过监狱，都是围绕自己在想问题。我们修炼修什么？不就是要修去这个思吗？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当中说，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新宇宙与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区别就是，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的，旧宇宙的生命是为私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的，可是旧的宇宙、旧的法理、旧的生命，一切都在牵着你。我们只有挖掉一切执着的根源，才能真正走在回归的路上。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两杆针，两颗心，大陆大法弟子，工具包背带一侧开线，回到家找针来缝，刚缝到第三针时，弄一个针拦腰断了，当时还想是不是用力过猛，背包太厚了造成的，但是转念一想，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随着想又换了一根针，又缝了几针又断了，最后是用第三根针缝好了背包，一连断了两根针，自己就在琢磨，自己的色欲和懒惰心恰恰修得不好，一直想去，针断，针断，不就是针得断了的意思吗？心里真是叩谢师尊提醒，这两颗心看来真得断了，所有的执着心真得断了，真得断了。回想自己的修炼过程，色欲心和懒惰心修得着实不好，色观是时过时不过，懒惰心就是不晨练或少晨练，这两颗心确实困扰我多时了。真想去啊，造成自身色欲问题的根源表现就是看常人网，看体育类的篮球、斯诺克和围棋，感觉自己上学时那几项就很强，都二十好几年了，还执着不放，念念不忘呢。而且网站上那些低俗的广告和图片收入眼中，常人网站上为了提高点击率和浏览量，充斥着一些裸露图片和吸引眼球的东西，迷惑人往下拽人，让人形成习惯都不自知， 常人是想看，而修炼的人是不能看，也不能轻易的被动去看。我觉得有时候看那些想看的东西本身并不是重要的了，成了表象，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深层色欲观念下有想看一下那些低俗献美东西的意愿在作怪，心里可能不承认，实际可能就那样瞟上一眼，停留几秒，甚至动了邪念，那才是上网的根本所在，是色欲的本因。这种邪党文化的邪恶渗透无处不在，无所不及，一不留神就会被其带动。电视不看了，我看电脑，电脑不看了，我看手机，还是想看那些不能看的东西，还是色心的驱使，还是有欲望在。再一个就是玩手机，看微信，浏览朋友圈，有时碍于情面，偶尔还会参与微信投票活动。你给那个投票的人，有些都是不认识不了解的，他是否做过说过对大法不敬的事和话呢？或者写过对大法不敬的文章呢？你给他投票，不成了间接支持了吗？修炼不是讲无为吗？而且看微信的同时，那些不堪入目的头像和图片也被看进去了，还有就是对女性的容貌、装束和身影也会动心执着。拿身影来说，我就属于那种对温柔娴熟有好感类型的，我家里的人都是大嗓门，一家人吃饭就跟打仗似的，一听到那种温柔的声音我就觉得挺好，这也是色欲的一种表现，对声色的执着。自己的晨练也不好，不持续，晨练时间是用手机设定闹钟提示的，天天到点响，到点就关上，就是起不来，爱睡懒觉，睡回头觉，尤其是发完6点正念或偶尔晨练完，接着就躺下再睡一会儿，一睡就到8、9点，有时同修来了还在被窝里呢，往往就在这再睡一会儿的过程中容易被色魔利用，守不住心性，也谈不上在梦里想起师父讲法的内容，自己感觉懒惰心和色欲就像一对孪生魔鬼一样，懒惰之心一动，色欲便如影随形般，马上就利用的意识不清，意志薄弱，钻空子。这两颗心我是一定要修去，也一定能修去的，所以要求自己在路上或睡觉前多背师父转法轮里的讲法，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还有师父精进要旨修者记里的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这几段同时单独发正念，去这两颗心，首先解体色魔和惰性魔，清除自己的色欲心和一切与色欲有关的观念及因素，同时清除懒惰心、安逸心、睡回头觉的心和赖被窝的心，不看常人网，不玩手机，不断归正自己的行为，不断纯净自身，不负师尊的慈悲点悟，一点浅悟与同修共勉，请慈悲指正。
轮回印记，惊魂的脚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记得小时候天黑了之后，一个人在家就非常害怕，总觉得在昏暗的灯光下，在不曾照到的角落里有可怕的东西，更害怕看见窗前突然出现的人影，害怕听到杂乱急促的脚步声，这些让我莫名其妙的紧张害怕，有时会有一种要背过气的感觉。即使在长大以后，每当听到屋外传来杂乱急促的脚步声，我还会紧张害怕。修炼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好转。在修炼中，在见悟的状态下，我看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轮回，知道了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和自己过去的经历有关。有一世，我是一个云游的和尚，天黑的时候，我找了一个大户人家借住一宿。 管家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屋里，我吃过斋饭，躺下睡觉，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我看见一个人浑身血淋淋的躺在地上，然后他坐起来了，对我说：“你躺到我这边来。”我就躺在他身边，突然我感觉到有两个人在偷偷的看我。我一下起来，睁大眼睛想看清楚那两个人，眼前的一切突然模糊了。我一下从梦中醒来，潜意识中我觉得那两个人应该是一男一女。我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半夜时分，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我惊醒，门被踹开，几个人闯了进来，一个仆人打着灯笼，看见管家就像凶神恶煞一样，他说：“老爷死了，一定是你杀死了老爷，快搜搜，找出凶器。”一个仆人拿起了搭在椅子上的僧袍，用手摸了两下，说：“这衣服上面有血。”管家说：“一定是这个和尚杀了主人，再找找床下，看有没有凶器。”两个仆人把脑袋都伸到床下，一个仆人找出了一把刀，说：“这刀上有血。”我说：“冤枉啊！”他们不由分说把我绑在椅子上，管家派人看着我，他出去了。很快屋外传来哭声，一个女人哭着说：“那个贼秃为什么要杀死我丈夫？”就听管家的声音：“夫人要节哀呀，这个家得您撑着，您先回去休息，这有我看着呢。”外面的哭声渐渐远去，我一再说：“冤枉啊，冤枉啊！”管家又进来了，他让仆人出去。我说：“冤枉啊，不是我杀死了你家主人，是别人杀死了主人，安到了我身上。”管家大惊失色，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布塞在我的嘴里，然后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嘴角带着狞笑走了出去。我觉得嘴里又凉又麻，很苦涩的感觉。天亮了以后，管家把我嘴里的东西拿出去，我发现我的舌头不好使了，说不出话来，口腔里有令我作呕的味道。我知道我进入了一个设计好的圈套里。他们把我送进官府，官衙的县令非常昏庸，我有口说不出话，对县令的审判我就一味的摇头。最后县令判我死刑，我只能引颈受戳。死前我想，是非皆因多张嘴，恶事渊源要命来，我只能祈求下一世能在佛教中继续修行。我还看见还有两世我也是被杀死的，再有一世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人，财产颇丰。一天晚上盗贼来我家抢劫，在盗贼中我看到了原来的管家，因为他做假账被我发现，我把他辞退了，他怀恨在心，勾结盗贼杀了我全家。还有一世我是一个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后来被皇上扣上谋反的罪名，不但满门抄斩，还株连了许多人。这三世中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破门而入声，最终使我的生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终结。那让我惊魂的脚步和记忆带着难以磨灭的印痕，烙在了我的记忆中和身体中。生命在轮回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生命中都有记忆。作为一个修炼人，在修炼中有了宿命通功能，会知道自己的前世以至于更遥远时期的轮回转世，有时会知道的非常详尽。我想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让我惊魂的脚步肯定不是只有这三次。过去的脚步声能影响到今天的我，让我不由自主的担心和害怕。过去和现在的紧密相连，从未分开。突然间，我对生命的表现有了一种感慨。看起来我们是活在当下，其实我们是活在过去的业债中、习惯中，以至于活在过去的感觉中。在政见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放下情，走出轮回的阴影》。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过去的经历对同修这一世的影响。这位同修在过去世多次被丈夫抛弃，这一次修炼中，过去封存下来的物质不断释放，使同修不时地处于痛苦中、恐惧中，对他的修炼起到阻碍的作用。同样，我深刻体悟到我过去的经历、过去的脚步声在这一次修炼中起到的坏作用。在今年写档的十九大召开的第二天， 我正要准备出去送真相资料，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的心突然一哆嗦，眼前出现了假象，协党的人踹门而入，说你被逮捕了，罪名是……我的思想中瞬间出现可怕的刺激，觉得自己要被抓走，要被杀掉，要被如何如何。真我非常镇定，看着假我，看着假象，想起了师尊在转法轮中的话，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的心一下定下来，我说谁也动不了我，也不配，我是师尊的真修弟子，就要做救人的事儿。我开始出去送真相资料，送完真相资料回家后，我决定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维，因为在这两年中，我眼前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迫害假象，有时是在送完真相资料回家以后，伴随门外突然传来的急促的杂乱的脚步声，我会心生恐惧，在一瞬间我感到非常害怕，心脏也在急速的跳动，有一次感觉到身上的肉在发抖，我看见衣服下颤抖的身体，我当时都是马上立正，清除这种干扰因素，很快就镇定下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当时的答案是生活在大陆这样的环境中，人人耳濡目染于邪党的恐怖训练，被邪党的文化灌进的东西太多了，在思想上还存留有邪党迫害人的影像信息，现在看来不仅仅如此吧。人在轮回中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在生命中都是有储存的，是有一套严密的机制在封锁着运行着，这套机制在什么时候给你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是非常有序的，这套机制也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下在运行着的。那些在过去时生命中被迫害时留下的东西，和现在的邪党政权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感觉在交织揉杂在一起，起到加重迫害的作用。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从微观上往表面上来，随着层次的提高，也在不断地突破着旧宇宙法对我们的束缚，越到表面，人的东西反映的就越突出，就觉得自己修得越不好，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没有根的，在人的这个层面上都是我们要突破的，所以在修炼上是不能懈怠的，还是要勇猛精进的。师尊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漫长的岁月，人已经越来越沉稳，这不只是人的思想问题，与人的肉身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对人的肉身来讲，走到历史的今天这一步，如果把不好的东西都洗净去掉，精美的人体真的是一件杰作，真是值得珍贵的宇宙历史造就的杰作。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在尘世中用法清洗自己的过程，洗去生生世世转生时的污垢和痕迹，在修炼中正念正行，解体干扰，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是旧势力那一套东西对自己不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是要进入新宇宙的生命，而新宇宙中的一切与旧宇宙是没有关联的，我们只有使自己变得越来越纯净，才能回归生命的本源。师尊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谁能够进入未来，也是要被法清洗干净了，同化了法，才能够进入到未来。以上为自己在动之轮回中的一些事情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前世杀人解怨仇，今世太子被诛杀。唐朝的太子通事舍人王彪说，人生的遭遇都和你的命运有联系，命运事业早就定好了，所以不是吉就是凶，该什么时候来也是注定的，难道一定守戒谨慎吗？过去太后诛杀皇帝的宗族， 宗子被送到大理寺审判，应当死刑。宗子长叹说，我既然免不了一死，何必污染了刀具。半夜时，他用自己的衣服领子上吊而死，到天亮时他又苏醒过来，立刻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同在家里一样。几天以后被行刑时，脸色神气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当初自以没死，刚苏醒的时候说，我刚死，宁府的官就生气地对我说，你该被杀死，为什么自己就来了，快回去受刑。宗子问什么缘故，明官把生死簿给他看，因为你前世杀了人，现在要报偿。宗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受害时面无一点难色。有人一生穷困潦倒不得志，有人生下来就平步青云，富贵双全，大概是前世恩怨所致吧。原文：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彪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哪来，岂必戒慎。昔天后诸路黄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乌刀具，夜中以衣领自缢死，小儿书虽然笑饮时不宜在家，数日被露，神色不变。出俗言曰，食死。明官怒之曰，尔何露死，何谓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是以明不，即前世杀人，今常对乃必报，宗子记之，故受害无难色。出自祭文。
邵雍料事如神。有玄学家预言家美称的宋代隐士邵雍，什么事都预先知道，有他预测能力的原因，也有他对事物本身的彻懂和自己对名利的淡薄。邵雍不仅大事看得透，小事也看得明白。王安石被免去宰相之职，由吕惠卿继任。富弼见到邵雍，神色十分忧虑。邵雍问，难道因为惠卿比安石还要凶暴吗？富弼说，是的。邵雍说，不必忧虑，王安石与吕惠卿本来是因权势名利相结合，如今权势名利起了冲突，彼此间互相仇恨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害别人。不久吕惠卿果然反叛王安石。宋神宗熙宁初年，王宣辉的儿子王振溥负责监督西京的梁科院。有一天，王振溥约邵雍和吴楚后王平甫一同吃饭，邵雍借口有病推辞掉了。第二天，王振溥来问邵康节为什么推辞，邵雍说，吴楚后喜欢议论，往往会讥讽执政的新法，平甫是王安石的弟弟，虽然不太赞同哥哥的主张，如果别人当面骂自己的哥哥，毕竟也会觉得不好受，所以我推辞不去。王振溥叹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昨天楚后在酒席间诋毁介甫，平甫很生气，想把这些话一条一条记下来送到相府，我在中间调解得好辛苦，唉。邵雍因道德高尚，受到当代尊崇，平日家居或外出，一饭一食之间也这么谨慎，出自《智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